当，可以让我来
介绍一下一个我正在教的一个主日学。对，我想在结束之前，我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反馈。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会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有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学习。这个题目叫做《福音与世界观》。对，这两个词可能听上去很熟悉，也有点陌生。对，顾名思义，对吧？我们常常每天我们都在说这两个词，可是把它摆在一起，不知道究竟要说些什么。对，我跟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吧，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来明白的。有多少人戴过隐形眼镜的？都戴过，对吗？那个好像最早的一个把它商业化的公司叫博士伦，对吗？在中国，那个他也是最早把隐形眼镜带去亚洲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以前他们在中国做的那个广告，来介绍隐形眼镜的概念，有多少人还记得吗？那边有讲，那边有 handout， 如果有谁需要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姐妹需要，还有两个。好，大家想不起来就不要紧了，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那句广告词，可是却一段时间很脍炙人口。他说：“戴博士伦舒服极了。”很，戴博士伦舒服极了，对吧？很多戴过隐形眼镜的人都有一个尴尬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舒服了，以至于你忘了它存在。很多时候晚上的时候会不小心就忘了把它取下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戴隐形眼镜，可能一方面因为他疏忽，第二方面因为他懒，他连续三天的时候没有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到了第四天他想摘的时候，他说基本上都和他的角膜都连为一体了，是半撕下来的，很痛苦，基本上撕下来以后眼睛的视力都受影响，对吧？你知道隐形眼镜的发明啊，可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508年，达芬奇做了实验。他最早啊，他发现光透过这个波瓣的这个玻璃的时候，会反生这种折射的现象，可以有聚焦还有分散的这个作用。他差不多是第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假设，一个假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做一个玻璃片，可以直接戴在人的那个眼镜上面，对吧？而不是戴在鼻梁上面，来使我们可以矫正视力。一直到了1887年，才有一个德国的医生真正的可以把他这个想法付诸于实践。对，他用了一个尸体，他用解剖来的尸体的眼球作为一个标本，做了第一副玻璃镜片的隐形镜片。对，很不可思议哦。差不多一直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隐形眼镜才被真正的商业化，差不多到了90年代的时候才真正的能够被普通的人所消费得起，对吧？我想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科学史，因为想让大家明白，因为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戴眼镜，对吧？中国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戴眼镜，对吧？其实在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啊，我们都是通过一个有色眼镜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的人。对，作为基督徒来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考来着。我想我们作为绝大部分亚洲背景，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者是东南亚背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很鲜明的民族性，对吧？像我们周围的亲戚或者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很经典的回答，对吧？可能很多人会旗帜鲜明地说，我什么都不信，对吧？我没有什么明确的信仰。也许有些人会斩钉截铁告诉你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对吧？或者我信奉某种主义，我跟随某个领袖，这样类似的说法。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这种挫折吧。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福音作为一种有力的挑战，可以呈现在这个人的面前，对吧？特别是对那些好像他什么都不信的人，是最麻烦的，对吧？其实我想让大家来思考，每一个活的人，其实每一个还活着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隐形眼镜，我们都戴在自己的眼镜上，对，我们看不见他，可是每一天我们都是透过他去思考的。很多东西我们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根据我们的理性和经验去证明的一些大前提，对吧？我们宁可去相信它。我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过红绿灯，对吧？常识告诉我们遇见红灯的时候要停，遇见绿灯的时候要行，对吧？为什么你看到绿灯亮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往前走过马路？因为你相信对面的人看到红灯会自觉的停下来，对吧？啊，你有通过理性去做过调查吗？每当红灯亮的时候，你快步冲到对面去采访一下这个人，你打算停吗？对吧？好像没有，对吗？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会跟我们一样遵守这个规则，对吗？事实上，例外的情况还是有发生的。时常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交通意外、醉酒闯红灯，或者是有人有意的疏忽，对吗？可是没有一个人每天会用那种好像理性思辨的方式去生活。这是一个小的例子。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都在使用自己的信心的。有人说人有五感，对吗？据说女人有六感，对。结了婚的女人有七感。可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感官，不是我们的视觉，不是我们的听觉，而是我们信心的触觉。对，这是神造我们人非常特别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活在信心里面。大家现在我们都坐在一个，今天天气很好，阳光还可以照进来，我们坐在一个很宽敞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边一起来上主日学，对吗？我们现在都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很多信心的，对吗？你们现在坐在椅子上很慈祥的看着我。你知道吗？已经有很多前提都在发生了。我们相信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区域 Blue Bell 不会有地震在酝酿，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早都已经夺路而逃了，对吧？你可以放心的坐在椅子上，把你全身的重量放在上面，可以放松，因为你相信那个椅子可以拖得住你，那个椅子足够结实，对吧？你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有恶意有敌意，以至于会弄得很不愉快。你知道我们在这边要学些什么，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证明出来的吗？都是你思辨出来的吗？很明显不是，是你宁可相信这样的，对吧？哦，这些东西也许很简单，大家说这是常识嘛，对吧？这些常识是不用我们每天去想的。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可以放心的上床睡觉，因为我们相信第二天自己还能醒过来。我们准备好第二天工作的日程，准备好自己的盒饭，因为我们相信第二天太阳还会照样升起，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常识。可是对待说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位造物主，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堂和地狱，有没有超自然的属灵的世界存在，你发现大家就有很不一样的答案，对吧？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认真的慕道的朋友，你问他说不相信基督教的理由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因为理智的原因，都不是因为所谓的智力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仔细的考察过了，不是因为他仔细的去寻找过不同的这些证据，以至于他得到一个结论说基督教不可信，相反而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对吧？因为其实很简单嘛，你说有多少人能够证明上帝并不存在，有多少人能够证明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对吧？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跟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人在一起打交道，一起来共事，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观。对，我们每天我们所身处的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都不是一张白纸来的。对，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教这样一门主日学，因为我在大学城基督教会，在西费城那边有很多的大学，有很多的访问学者学生，还有一些探亲的家庭，在那边定居的一些家庭，绝大部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年轻人的比例也比较高，对， 慕道友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因为很有意思，我发现说绝大部分人不信基督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仔细的考察过，对，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成见。对，你知道以前在我信主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说该怎么传福音，可能就很简单，对吧？我们高举耶稣，靠着圣灵单单传讲耶稣基督，把结果可以交托给神，对吧？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态度，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方法假设对方是一张空空的白纸，他很愿意学习，他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可事实上我发现的是没有一个人是白纸，他们已经是一个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尽管他自己可能会看不出来。对，我想作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也许很多人信主已经很长的时间。对，我这样来说吧，如果你有 teenager 的孩子，你可能在这方面感触会最深。对，差不多一个小孩到了 teenager 这个时候，特别是要上高中准备大学这个交界的时候，是一个人形成自己世界观最这个交战最激烈的时候。对，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带领一个大学生的团契，对，中间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大学里面听到福音信主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背景，基督教的家庭。很有意思的是，你发现那些甚至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他过一段时间会告诉你说，其实我真正信主是在大学团契里面。我不知道他们父母听了这话以后会什么滋味，对吧？觉得我白养你了，从小带你去教会，这么样教导你，却说你在大学里面，但是也很欣慰，对吧？他可以去重拾自己的信仰。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他是温州来的，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他妈妈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女执事，对，每天早上5点起来为全家人祷告。对，他妈妈送他来上大学，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就特别担心，就是教导他说，我们不担心你考的成绩不好，或者以后读不了研究生，可是我们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爱主，对吧？多么好的一个母亲，在家里面思爱成病的这样一位母亲，对吧？他每天早上起来委身为他儿子祷告，就不希望他儿子经过4年以后回到家了以后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对吧？成了一个无神论的人，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人，成了一个爱世界的人，对吧？我就在那2年的时间里面看到这个弟兄他自己，他说他第一天上大学来宿舍里面报道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想把自己基督教的那种身份当做一件外衣，可以留在走廊里面，不要拿进那个，不要拿进教室，不要拿进自己的宿舍里。对，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世俗的文化里面，有太多的偏见和敌意，是不鼓励这样的委身的。对。现在在我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也是1年以前信主的，对，他也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他的妈妈在博客上面写到说，他说告诉我的朋友，我儿子现在成了一个基督徒，就好像说我儿子是同性恋一样丢脸。对，他爸妈很爱他的，不是为了只是寻他开心或者是拿他开玩笑。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一个世俗文化，对吧？所以我们怎么去回应，对，或者我们如何去保卫自己的这个家庭，这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挖得有多深，我们能有多少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所加给我们的一些挑战。对，我自己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我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对，如果10几年前你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肯定会笑你的。如果你10几年前告诉我说你不但以后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还会去读神学院什么的，考虑以后做传道人，我会笑死掉的。对，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可是这条路却不是那么太简单。刚信主的时候，你去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很少你有见到年轻人的面孔。对，不论你去三次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基本上你看不到太多年轻人的面孔的。对，你知道今天仍然很多人对基督教有成见。一个朋友他很搞笑的，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吧，基督教就是有一群人叫基督徒，在特别的一天叫礼拜天，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叫礼拜堂，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叫做礼拜，这是他所理解的基督教。 换句话说，这个人所理解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周日的时候一个宗教生活，至于他周日发生的事情对于周一到周六有什么影响，他看不出来。大学时候带我信主的是我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一个弟兄，对，我记得神利用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人知道自己在信什么。对，你知道一开始当身边遇到了基督徒的时候会很新鲜，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时候，觉得都这个年代了，对吗？还有人相信这个，我就很好奇，很想了解一下到底他为什么要相信啊什么的。可能我心里面有一种就是想当然的想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对吧？宗教也就像那个地铁里面的老弱病残孕专座一样，对吧？是专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小孩者的，那是我那时候对他的一个想法。对，可是经过几个月以后，我发现坏了，我自己的世界观受到挑战了，因为这个人信得跟真的一样。你知道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家里面的亲戚说自己是信佛教的，对吧？可是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到了逢年初一十五的时候烧香拜佛的时候一副嘴脸，平常生活的时候另外一副样子，对吧？可是我看到这个基督徒，他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而且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他颠覆了以前我自己的世界观。对，所以现在我们成了在教会里面的人，对吧？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的时候，很容易基督徒会变得自说自话的。我们开始用一套只有自己人才能够明白的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可能越来越小的一个小的圈子里面，一个小的社会里面，对吧？在西海岸有一个很大的民间调查机构叫那个George Barna Group， 巴拿调查，他基督徒发起的。他们在美国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做过一项统计，福音派的教会广义的定义就是说，接受圣经无误，有着信仰生活，差不多我们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福音派的教会，对吗？他做过一个统计，在美国教会里面说，平均上来说，一个人信主18个月以后，就已经没有不信主的朋友了。就是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信主18个月以后，就已经没有不信主的朋友了。你知道这个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吗？你想象一下，这个给我们的福音事工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果子，就是一方面你有一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可是他们没有那个成熟度，没有受到那个装备，知道该怎么传福音。你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有那个神学上的装备，他们有信仰的经历，他们懂得怎么传福音，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不信主的朋友了。对，这通常是教会所遇到的一个局面，是这样子的。对，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是某些有特别恩赐的人，有某些特别技巧的人才能够做的事情，对吗？我们一想到一些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想到一些特会，想到冯秉成写的《游子吟》，对吧？想到某位布道家，想到是一般是搞理工科出身的人，可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为创造论做一个辩护，对吧？对，其实，假如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每一个信徒都有足够的证据来为我们自己所信的来辩护，这就是世界观对于我们的作用来着。对，今天很多人，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割裂的一个生活，就像我刚才我的那个朋友理解的一样，可能星期天跟其他六天或多或少会有一个割裂。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告诉我，他说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两面书架，他也是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侍很多的一个弟兄，对自己的信仰比较追求。他说左边的书架摆的都是他以前 MBA 的时候的那些书，对，关于企业管理，关于运营，关于财务。右边的书架摆的都是信仰方面的书籍。所以他说这两个书架里面的东西不搭界。 我们也许很多人或多或少感觉到这样一种张力，我们活在一个割裂的一个生活里面。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工作有何影响？信仰对我们在处理家庭当中所遇到的危机有什么影响？信仰对于我们自己在思考我个人的前途和未来，做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啊，这个是这门课要来帮助我们去来梳理的一些东西。对，福音是不只是解决我们灵魂救恩的问题，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要福音不只是让我们拿到一张很简单的去天国的一个入场券，对，它更让我们因为认识耶稣而有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全然的改变，一个由内到外的更新。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吗？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在腓立比书的后面。我们首先来读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轻声来读好吗？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这段经文它描写了十字架的一个功用。通过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他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对，这里面自己讲的是神，神通过牺牲他自己的爱子啊，使这个失丧的世界可以与他自己和好。你知道这里面其实是描写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看待世界的一个整全的一个看法，对吧？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世界观，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部分的内容都因为认识耶稣而有了它相应的位置和意义，对吧？问到很多信主的人，可能绝大部分人并不是一个理性思辨能力很强的人，或者是通过哲学性的思考去认识上帝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认识神的一个切入点，神都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东西，通过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话，对吗？而神又把我们这个生活作为我们在世上的居住了这么多年要有的一个管道，可以彰显给世人来看。对，这个是我们要来仔细的去思考的。所以在第三章第十七节的时候，第十六节十七节我来读就好了，也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保罗这样教导这个教会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面他给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参加查经班有信徒之间团契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诗歌颂词彼此教导奉父神的名来祷告。他说在所有的生活的内容里面，我们都需要带着这样的态度。对，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停一停在这边想的话，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说在工作里面 也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对，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也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对，在处理我自己身体或者家人身体的疾病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要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是基督徒生命，他给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全貌。对，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被更新了。以前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凌乱的一些碎片，因着认识了这个元首，可以被重新的拼凑在一起，有它应该有那种秩序和意义。我非常喜欢一个英国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叫 C.S. Lewis。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他说，当然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说，我相信上帝，就像我相信基督教，我相信上帝，就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清楚了周遭的一切。对，然后很多人包括是年轻的下一代，我们觉得信仰不重要，有很多的深层的原因在里面。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所谓的基督的信仰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多的关联，对吧？好像花很多的精力，有人在想要说服我相信太阳是存在的，对吧？可是我却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稀罕，就算它存在 so what， 对吧？可圣经当中，你知道他不是，你像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用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方法，他没有通过简单的自然界的神迹奇事向我们来说他是谁，对吧？没有从天上扔下一本天书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来揣摩，大不了可以用高科技，对吧？今天他用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进入到人类这种很有血有肉的历史里面，甚至整本圣经都是跨越1500年借着人类作者而写的。这种方法就是告诉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被分割出来的信仰，然后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生活的，甚至涉及到整个世界的。对，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handout 上面有一个课程的概要，对吧？说，其实这个绝大部分是关于带领我们自己比较系统的去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在每个话题上面，也许我们不会挖得太深，但至少我们会贯穿整个圣经，把这些东西可以连拼凑在一起。我们会介绍说世界观是什么，圣经的叙事与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讲到圣经的四个很核心的篇章：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讲到每个人其实都是用世界观的方式去思考的，然后会在每一个篇章里面来谈一谈对于我们的意义，创造与人性的基础，对吧？这是讲到创造部分的。圣经的人性观讲到是堕落的部分，基督教的救赎之路讲到是救赎，末世观讲到是将来的成全。对，提到基督教与苦难，这里边我会做一个对比，东方的宗教以佛教为代表的东方宗教跟西方的这些无神论的思想跟基督教信仰之间面对苦难的时候动力和回应的方法是什么。基督教与社会关怀，然后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伦理之间的关系，对，基督教与现代性，还有后面还有一些后半部分更加集中的是说如何在我们有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面可以懂得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可以贯穿进去，使我们可以融会在一起。我也希望能够有些讨论是可以来介绍说基督教信仰对于当代中国的一些影响，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看到这个信仰是怎么样与当代的社会互动的，提出来一些挑战。我想到的四个方面，一个是教育、政治、文艺，还有是法律 最后的几课是关于传福音当中的一些有的方法跟技巧。对，待会儿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反馈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对，我相信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活出自己的信仰来，可是并不说这种活出来的方法就很容易，有很多的陷阱，也会有很多可能别人不能够体会的那种孤独感，对，面对的那种压力，对，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足够多这方面的供应，不论是道理上的，还是在信徒生活里面具体的指南，还借着团契生活，我们可以有彼此的挑战，对，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在中间。或者你觉得这个不是特别清楚，你还有了一些问题，对。
真的，想到你讲的这个，
那个是因为我是直接把那个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提纲就拿出来打印了，那是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给他们的一个作业了。那边的话学生比较多。也不是说习惯写作，没人想写，对，对，啊，你看我后面还写了说按期完成的人可以得到一本属灵诗集作为奖励，是有一些奖励坐在后面的，对，因为其实我想让他们有一些个人的体验，去体验到说用这种比较深入的方法去了解一个福音朋友，可以向他们的很多人选择的是自己的家人，对，因为我说你不可以挑一个公众人物，对。你不可以说我要想写方舟子，对吧？因为实际上作为这个作业的话，它需要应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你需要把这个人的世界观用文字的方式描写出来，然后写完以后还不算完，写完以后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那个朋友来看，让那个朋友自己来看你对我的了解和描绘是不是公平和正确。那基督徒有时候很擅长，有听说过稻草人辩论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在辩论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把对方扎成一个稻草人，作为一个假想敌，然后一推就倒了。我们把对方的那种人生观，把他的道理浓缩成一种很可笑的方式，觉得怎么会有人像那样想啊，对吧？然后一推就倒了。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假如其他人相信的都是如此的荒谬、不合理，又要付沉重的代价，那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人还是前赴后继的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呢？对吗？是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的，对。所以我希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是，一方面你需要带着一个谦卑、有爱心的态度去写，你也需要有很适当、犀利的挑战，跟把它揭开，对吗？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什么？可是我也希望让他的朋友可以给他一个回馈，我觉得哪些东西是对的。你想象一下，假如这个朋友在看了我们写的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心服口服的说，哼，虽然我挺难接纳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像我。这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一个起点，对吧？哎，我们不再觉得别人只是为了要跟我打一场口舌之仗，只是为了要在某个方面说服我而已，对，我们这期的还没结束，所以，对，我想看看到时候怎么样，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对，
你这个主任学士以后你每周到我教会讲的，
还不是特别确定，尊希望我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下，也听听大家的一些反馈，因为每个教会的会友都不太一样嘛，我想。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对，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
这个课程是讨论的形式，还是
每次都会有一些需要我来分享的内容，但我也希望可以至少留十五分钟时间给大家有些反馈。对。四个月一般是，对。
就课程的概要是按照这个顺序，一节一节的。
对，这是每一次的一个题目了，对。但也这个也是有些东西都是可以灵活来改的，对。因为我在的那个教会很特别，是在一个大学区，有形形色色的人。据说在那个区域里面有来自世界160个国家的人，对，当然中国人占了主流。我觉得很有意思，每次我路过一个街角，我就有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路过的基本上一半都是亚洲人面孔，可能中国人、韩国人或其他的，对。有很多来自不同的背景、宗教、文化背景的人，而且。这一代的中国人，我们也跟以前的年代也很不一样，对，所以想尽我们可能可以来装备我们自己去回应这个时代的一些需要，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家庭里面有孩子是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有还没有，都比较小一点是吧？啊，有也有了，也有一些 ，OK。OK，Yeah，然后在大学里面，就是最活跃的团体，都是基督徒的家长最害怕的团体。对，然后在大学里面，最时髦的受学生追捧的老师，都是我们基督徒家长最害怕的老师。不是害怕他传递的那些专业知识，而是害怕他传递出来的这种人生哲学，这种生活方式来的。对。然后，你知道，有我们这年代，据说有，你知道以前有著名的无神论的什么四驾马车是吧？弗洛伊德，然后马克思，然后就这些人，今天又兴起一个新的名词，叫新无神论，叫新无神论者，像Richard Dawkins， Charles Dennett， 然后 Sam Harris， Chris Hitchens 这四个人，说新无神论的四驾马车，他们在美国的大学里面特别受欢迎，他们所写的书基本上都是畅销书来的，有时候我都很诧异，为什么？因为他们绝大部分写的都是攻击基督教和攻击宗教信仰的书，你知道那些学生哪有空啊，对吗？一般有空就打电子游戏去了，可是却相反，他们的书都是畅销出来的，一卖都卖好几百万本，在各个大学里面演讲，对，因为他们不只是说所谓的做一个什么科普的教育，而是他们所勾勒出来的那幅生活的图景，好像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更加兼容一点，他们所要倡导的那种生活方式。看起来比基督教的更带给人自由，对，比如说那个 Dawkins， 他是个牛津大学的学者，也是个畅销书的作家，他经常在各个地方游窜，上电视节目，在大学里面演讲、卖书什么的，他前几年写了一本畅销书，叫《上帝的幻觉》。顾名思义，他就是说，所有到今天仍然相信上帝的这些人，就选择活在幻觉里面。对。后来在 Notre Dame 那个大学有一个哲学教授叫 Alvin Plantinga，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作为回应。他说，因为他是教哲学的老师嘛，他说 Dawkins 如果是我班上的哲学课的学生的话，如果他把这本书作为他的期末论文来交给我，我最多也只能给他一个 B+。就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态度去回答他自己的这个命题，归根到底他用最简单的东西来挑战他，因为他说我相信科学，越来越多的他不停地说科学证据在指向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对吧？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来推导出来你最后的这个结论的，说没有上帝，对吧？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对吧？以至于他自己不得不最后说， 对，是的，我证明不没有，我证明不了，可是我宁可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造物主，对吧？换句话说，无神论是一种时髦的信仰，而不是属于比基督教更合理更可信的一个客观的证据来着。后来他把他的小册子也是发，就是作为一本书出版，他给那个小册子起了一个很有名字，很有意思的名字，叫道金斯的幻觉。你知道他在回应一些什么，对吧？对，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多少人是愿意走到教会里面乖乖的做一个慕道友的？有多少人是愿意坐的一个小时时间听完你的福音班的，对吧？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是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是空空的，我们带着很沉重的包袱，我们带着各式各样的偏见，我们个人的这个世界和文化所加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对我们的上个年代来说，我们有我们自己要面对的这些主要的敌人。对，如果我们不能够更深的去挖我们，加深我们自己对信仰的理解的话，可能我们会越来越与这个时代所脱节，对，甚至我们被动的得盲目的按照世界的要求去跟着跑，对，去盲目的，提到下一代的话，得盲目的把这些小孩子送到一个完全他们没有被预备过的一个场景当中去，对，所以，对。这是这门课大概主要的一个目的了。一方面是帮助我们可以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去整理我们的信仰，可以尽量的把这个图景拉得比较大一点。对，我相信其他的主日学的课可能会更强调是某本书的研经，甚至是系统神学，主日的讲道会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大家有用过以前那种很传统的那个书架上面那个东西，两个撑子，对吧？你放了很多书，可是又比较空的话，它会随便两边倒下去的。你需要两个书架把它撑起来，对吧？我希望这门课可以或多或少扮演那样一个作用，可以让我们大概知道，不只是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内容，而是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怎么样可以体会到把我们的信仰生活拉近在我们其他的那个生活空间里面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里面的很多话题以前我有教过，但第一次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它放在一起。对，我在我的那个教会里面，现在差不多教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不能急，没有德育教育，像我们老师不能管那些学生，不管做什么 ，it's not your business， 他要讲他自己的 cash flow， 而且不仅是教育，我们自己也是，不仅是学校里面最 popular 的是从我们信仰来说最不符合神希望的，如果我们日常工作里面，那往往最 successful 最 get popular 的 promote 的最快。是他最适合于这个世界的这些说法。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回应？你就会，如果你配合你自己的信仰，你就会 lose the promotion opportunity。那你工作怎么来 handle 的？那你要是想 get 某一种 good opportunity， 你是不是 sacrifice 你的信仰？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要还要像在一些环境中像你说那样，把你基督徒的这个身份隐藏起来？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再人前不认，那么当我再来的时候，我也不认你。你是不是愿意 take 这个 chance 去得罪我们的大老板，去讨好我们的小老板？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挺有帮助的。我觉得。
我其实也特别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从来没在美国工作过，我不知道在这个职场里面有什么，现在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也牵涉到不同的行业。我也很感兴趣，想听听大家在真实的处境里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去回应它。因为有时候可能这是我个人教会的背景，或 会有的一种沉淀吧。有时候我们在这边我们讨论很多很属灵的话题，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不代表我们那些真实的生活里面的需要我们就不需要去谈了。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血淋淋的拿出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邀请别人给我建议给我支持，我们只会拿回家或者拿回到其他人跟其他那些朋友再去讨论，允许那些人来影响我们给我们出主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在一起来做的。对，我告诉很直接的给我一个很大挑战的是，我的认识的一对夫妻在上海，他们在考虑第二胎的问题，在国内受到很大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甚至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不得不考虑说堕胎是不是一种可能性，对吧？所以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该怎么去回应。很可惜的是，一方面你知道可能他们不敢在教会里面讨论这个话题，怕被很简单的一棍子打死了，或作为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把它边缘化。可第二方面拿到家里面去的话，你知道所有的家人都给他们一边倒的这样的声音，很可怕的。对，好，我听到那个铃响了，我大概知道那是结束的声音，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好吗？待会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接着聊。对